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说五，布艾修斯仍继续发问，为什么无所不能的上帝有时似乎让坏人快乐，让好人痛苦？于是我说，我知道幸福和痛苦在一个人的善恶功过上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在一般人的普通命运之中，有善也有恶，因为没有一个智者愿意被驱逐、受贫困或遭人唾弃，而是想得到财富、权力、尊严和力量，想在自己的城市中安全地荣耀着。当统治者把幸福交在通过自己制定的律法与之发生联系的人民手中时，尤其是当法律使监禁、捆绑和其他惩罚成为恶人命运的时候，这才是更显统治者的英明。我感到很吃惊，为什么现在却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对罪恶的惩罚降在善人的头上，而坏人却得到了善的回报？我很想从你那里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出现这么不公平的纷乱。如果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巧合，那么我还不至于这么迷惑。但是现在，一想到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就让我越感惊奇。他让善人得到幸福，恶人遭受痛苦，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让好人受苦，坏人满足。我们能够找出原因吗？如果不能的话，这与巧合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回答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然界的秩序和原因，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于偶然和混乱之中，这毫无稀奇。但是不用疑惑，虽然你不知道世间万物由谁统治，也不要怀疑，一切都已经妥善的安排，因为有一位贤明的统治者管理着宇宙。诗五，若有人不知牧夫座的恒星，其轨道接近最高的天空，又看到牧夫座走得如此缓慢，它的光侵入海洋也如此迟缓，却以飞快的速度升入空中。上苍的法则高深不可测，让人感到迷惑不解。当明月变得晦暗，完全笼罩在黑夜的阴影之中，当它隐藏自己闪着亮光的脸庞，群星又显出原有的光芒，引起俗人的邪念，他们不断地敲着铜板。狂风卷着海浪向岸边扑去，阳光的温暖融化了大堆冰雪，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奇，因这些原因为世人知晓。但在其他事物之中，有许多缘由不为我们知晓，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亲自验证，有些事情虽不经常发生，让人感觉有些特别，但只要不被无知的阴云蒙蔽，就不会对这些事感到奇怪。说六，哲学女神谈论上帝的旨意和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她所举的事例当中，一些看似不公平的事情令人迷惑不解，但其他的都是上帝指引人们向善。我说，那是真的，你的任务是解释一切奥秘的根源，揭开疑惑的面纱，所以我急切地想倾听你的见解，为我阐明一切，因为生活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令我十分困惑。他笑着对我说，你算是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要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那几乎不可能。它的特点就像是这样，如果一个疑惑解决了，又会出现其他无数的疑惑，就好像海德拉的头一样，疑惑没完没了地出现，除非智慧的火焰能快速地加以限制。因在其中包含了许多问题，如上天的指示、命运的影响、不可预知的机会、上帝的预定和安排，以及个人的意志。你可以自己看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了解这些问题也是你治疗的一部分，虽然时间短促，我仍要加以说明。如果你享受诗歌带来的欢愉，就必须先等候一下，我先将一些缘由告诉你。我说，您请便。于是他接着往下说，好像又重新开始一样。万物的滋生，自然界中一切变化的演进，宇宙中的每一种运动，它们的变化过程，它们的秩序和它们的形态，都是由上帝永恒的意志所支配的。上帝永恒的意志对所有的行为进行了各种限制，这种限制就上帝的智慧而言可以被称为天命。但是在过去，以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而言，古人称它们为命运。如果我们细细思考这两者的区别，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这两者大不相同。因为天命安排万物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且是归属于最高的统治者。然而命运是所有变化事物中所发生的一种秩序，通过这一秩序，天命将万物归到自己的掌控之中。无论万物差别多大，甚至是无限大，天命都一视同仁的接纳。当万物划分到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态和时间时，命运把它们安排到一种有秩序的运动之中。所以这世俗秩序的发展，上帝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被称为天命。在时间中，这种安排的运行就被叫做命运。这两者虽然不同，却相互联系，因为这位命运所掌管的秩序都要听从天命的指导。正如木匠在他的头脑中有了他将要做出的物体的形状，他运用自己的工作能力，把他直接看到的和在头脑中设定的以时间的秩序呈现出来。所以通过天命，上帝处置一切将要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统一不变。由天命安排这些事物，再由命运以不同的方法和时间完成。因此，无论命运能够运行是得到了服从天命的神灵的帮助，或是自然界中的一切，或是天上星宿的运行，或是天使的力量，或是其他神灵的各种记忆，无论命运的运行是与以上任何一项联系，还是与所有这些相关，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天命亘古不变。这种权柄给万物一个范畴，命运却变化无常，只维护一切世俗事物的秩序。这些事物的发生都直接在上帝的安排下进行，因此凡是属于命运的也同样属于天命，而命运本身也从属于天命。有些事物虽在天命的掌握之中，却不在命运的权限范围之内。这些事物被固定地安置在离主神最近的地方，在命运运行的轨迹之外。正如许多球体围绕同一轴心旋转，那与轴心点最接近的球体几乎与轴心的运动相一致，而且自己本身就好像是轴心的一部分。在轴心以外的球体则是围绕着它旋转，在轴心以外的球体都有更长的轨道，其历程也是更远，因为距离中央轴心的距离也更远。如果与中心点相连接，就被直接吸引到中心运动中去，不再四处漂流。同样，与上帝的意志相距越远，则更为命运所束缚。反之，同轴心相距越近，则更能摆脱这种束缚。凡是牢牢地同上帝的意志紧密相连，就彻底摆脱了命运的束缚。命运的变化同天命的永恒，正如推理同智慧，生长同成熟，暂时同永恒，圆周同中心点一样。命运推动了宇宙和星辰的运行，使其周而复始的变化，又以同样的方式让万物生长或凋敝，靠着厚瓷和种子生长不息。通过不断的相互连锁，限制了人们的行动和机遇，而这不变的连锁来自亘古不变的天命，这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依据上帝的智慧，这世界会统治的最好， 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不会颠倒。这种因果关系以自身的不变性限制了变化的事物，否则事物就会变化无常。因此，这种秩序在安排宇宙方面指导一切向善看齐。尽管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整个的秩序，以致你觉得一切看起来都杂乱无序，一切发生的事和恶人的所作所为都并不是因恶而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也是一心向善，只不过是错误把他们引离了正道。但从至善的中心产生的真正秩序，从未叫人离开正确的原则。但你可能会问，善人有时会得到荣耀，有时也要忍受逆境，恶人有时会得到想要得到的，有时也得到所厌恶的，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混乱的吗？人们真的拥有一贯正确的智慧，能一眼断定一个人诚实与否，能真的不出错吗？绝对不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人们的判断千差万别，有的人认为应当得到奖赏，而有的人认为应受到惩罚。但先允许我们假设一个人具有分辨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就如一位医生给患者做检查，能看到人心深处的灵魂，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一些人喜欢甜食，而另一些人则对苦的食物更感兴趣。或者说，为什么一些病人适合温和的药剂，而另一些病人则适合猛烈苦涩的药剂？愚昧无知的人确实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但医生却对这些事习以为常，因为他知道健康和疾病的情况。所谓精神的健康，不就是道德吗？所谓精神的疾病，不就是罪恶吗？上帝是我们心灵的守护者和治疗者，除了上帝，还能有谁为我们保存善良并弃抑邪恶呢？上帝从他发布天命的瞭望台上俯视四周，看到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人，就给他适合的东西。智者的所作所为令愚者倍感惊奇，这就是命运运行所显示出的奇异。若以人类理性所能领悟的去窥测上帝工作的深奥，你觉得有些人做事很公道，而且很有正义感，但能看透一切的天命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我们的学友陆家奴不是告诉过我们吗？那战胜之道能取悦神明，却不能取悦家妥。你觉得一些事情的发生同你个人的期望相反，也只能说你自己思想混乱，而事情自身的进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一帆风顺，似乎得到了神和人的照顾，他的内心却必定不是很稳定。如果有厄运降临在他身上，他可能会放弃天真善良的本性，因为他认为这本性无法保全他的好运。因此，贤明的天命宽恕一个经不起挫折考验的人，如果他受不了这种苦难，对他来说是没有好处的。而另一个人在道德各方面都尽善尽美，心地也很善良，很亲近上帝，天命认为这样的人不应遭受不幸，所以连身体上的病痛都不让他忍受。一位比我更圣贤的人曾经讲过，道德的力量构筑起一个善人的身体。为了防止傲慢无耻的邪恶肆意生长，经常的情形是最高权力由善人掌管。对于某些人，按照他们的本性，天命将好与坏的混合给予他们；对于另一些人，天命让他们受苦，免得这些人因享受长久的好运而忘乎所以；而还有一些人，天命用苦难去折磨他们，使他们内心的道德通过忍耐得以加强。一些人对他们所能承担的苦难过分恐惧，而另一些人却对他们不能承受的极度蔑视。天命让这两种人都遭受挫折，亲身尝试尝试。有些人以光荣的死去为代价，换取一个能永久称颂的名分；一些人则向世人展示了犯罪必然要受到惩罚， 以此来证明道德不能够被罪恶所击败。犯罪就要遭受刑罚，这是天经地义的。还有什么人能对此怀疑呢？恶人有时忧虑，有时也洋洋自得。恶人感到忧虑，没有人感到奇怪，因为大家一致认为恶人就应当受苦。他们受到惩罚有两种效应，一方面震慑别人不要犯罪，另一方面也对犯罪的生活加以纠正。反之，他们的快乐也告诉善人要如何看待经常降临在恶人身上的好运。我还觉得有一件事安排得非常妥当。一个人的本性可能非常刚强和粗鲁，如果缺钱则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天命为这种人的病开了一剂财产的药方，他或许知道自己的良心被罪恶所玷污，于是他担惊受怕，担心一旦失去财富就会招致痛苦，因此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担心丢失财富而不敢作恶。再者，不义之财往往致人毁灭，将惩罚的权利交给某些人，为的是彰显正义，惩罚恶人。善人和恶人之间不可能彼此认同，正如恶人内部也不能达成一致。他们的卑鄙无耻撕裂了自身的良善，对自己做过的蠢事懊悔不已。于是崇高的天命显示了他的奇异，也就是一些坏人让另一些坏人变好，因为一些人发现自己在恶人手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胸中燃起对伤害他之人的仇恨。他们的心中生出道德的果实，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不要如他们仇人那般模样。只有对于上帝来说，一切邪恶的事物都是善良的，可以从坏的事物之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有限的秩序包含了万事万物，哪怕一些事物离开了原本属于他们的位置，归入另一种秩序，但也是秩序，在天命的领域之中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让我自己像上帝一样把所有事情都表明出来非常困难，一个人也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去领悟上帝所行的事，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阐明一切。我们已经知道了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指导并处理了一切，使他们向善，这就足够了。他促使一切都同他自己的喜好相一致，靠着命运将所有的恶从自己的领地中驱逐出去。如果你注意到天命是如何处置恶时，你曾认为充满全世界的恶就完全没有地位可言。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被这个问题深深的困扰，而且被冗长的推理弄得疲惫不堪，需要聆听温柔的歌声。喝点药水，振作起来，然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诗六，你以清洁的心灵尽力去了解上帝的律法，注视天空的最高点，接着公平的契约，群星们彼此相安无事，太阳旋转如一团火焰，却不妨碍月亮清冷的轨道，大雄星沿着宇宙的顶点自身快速的旋转，不同其他星辰坠入西方，也不愿在海里熄灭自己的火焰。黄昏的星辰按照时间的划分，预告着清凉夜晚的来临，拂晓的星星预示着白昼的到来。他们互相珍重，永不脱离自己的轨道，把争斗从星辰的领地中驱逐出去，统一的规则调和了各种元素，诗和造相辅相成，寒与热忠贞不已，物体因火焰灼烧而升腾，而自身的重量却使其下沉。同样在温暖的春季，百花盛开，香气沁人心脾，炎炎夏日晒熟谷物，秋季硕果累累，冬降甘霖滋润大地，循环四季生长万物，自生至死，周而复始。高高在上的造物主，统治世界的万王之王，万物都自他生出并成长，他并作万物公正的判决者。搅乱自然界的力量， 他对其进行限制，而误入迷途的他也立即停止其运动，不许四处飘荡。如果他不让万物回到正道，而让其自行发展，他们将自我毁灭。这种博爱与万有同在，都在寻求至善，逃不出爱的循环。假若爱的动力和本体建立的关联一去不复返，万物都无法生长。说七，哲学女神在博爱修斯的要求下，重塑其一切命运都是善的观念。他继续说，你现在已经明白我们以上谈话所得出的结论了吗？我问，什么样的结论呢？他回答，一切命运都是善。我说，怎么会是那样的结论呢？他说，好好想想，一切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都会对善人进行奖励或考验他们的道德，对恶人则惩罚他的过错并改善他的行为。因此，很显然，一切命运既公道又很有价值，就一定是善的。我说，是的，你的解释很合理。我想起你告诉我的命运或是天命，结论建立在确凿的基础之上。如果你不介意，让我们把它列到你不久之前认为不可思议的结论之中。他问，为什么？因为在人间广为流传，而且极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认为有些人运气不好。你的意思是我们还要给出更清晰的解释，以便让更多的人理解？我说，是的，如果你不介意。您难道不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事情不都是善吗？是的。那么人所经历的磨练不也都是有益的吗？我说，我同意。那就是善，不是吗？一定是如此。这些人要么拥有坚定的道德信念，能同困难做斗争，要么远离邪念，步入正道。这就是这些人的命运吗？我说，是的。但是那奖励善人的好运是什么呢？大多数人会认为那不好吗？不，事实上他们认为那是最好的。我们反过来想想，公正的惩罚，惩处恶人，这是不是好运呢？我说，那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为不幸的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免得跟从一般人的意见，却得到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结论。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这样的结论，那有道德的人，或是提升自己道德的人，无论怎样，都是善的命运。而深陷在邪恶之中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就是最坏的。那是真的，谁有胆量敢去承认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聪明的人同自己的命运做斗争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抱怨。正如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因为听到战争的喧闹而感到厌烦，他们两个人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勇敢的人可以借此增加他的荣耀，聪明的人可以借此增长他的智慧。这就是品德一词的由来，因为他有力量的支持，没有被逆境所压倒。你在提升道德的过程之中，没有因愉快而放纵自己，没有因快乐而衰弱，你同命运进行激烈的争斗。你持守力量和道德的道路，否则你就被厄运所困扰，或被好运所腐化。凡是尚未到达的人，或是远远超过的人，都蔑视幸福，而且他们的辛劳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你所选择的幸福就由你自己选择。所有看似艰难的命运，要么就是考验道德，要么就是纠正或惩罚卑鄙邪恶。诗七，亚特鲁斯的儿子为了复仇，为了抛兄因婚事所受的罪，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前整整奋斗了10年。阿伽门农丢掉了做父亲的天伦，将匕首插入了女儿的喉咙，冒充祭祀，以血祭风，使希腊舰队即使前进。 国王尤利西斯失去了众多伙伴，为此他心痛欲绝。伙伴在洞口被野蛮的巨人吞噬，最终巨人双目失明而疯癫，他以欢乐代替了原来的泪水。万千功劳成就了赫拉克勒斯的名气，他驯服了半人半马的精灵，从尼米亚凶猛的狮子那里夺取胜利。他用精湛的箭法射中了斯德法鲁的鸟，从怪龙看守的园子里摘定了金苹果。他用三重的锁链拖走了地狱的守门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如何制服了凶猛的迪厄莫德斯，将他喂给野蛮的鹅马。他用火烧毁了海德拉的毒物，拿着脚污秽了阿克罗俄斯的面容，在沙漠把安蒂斯打倒，杀了克加斯以平伊文德之怒。伊利曼都的风珠口吐痰涎，撕咬着那支撑天空的双肩。他最后一搏用笔直的脖颈伸向天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贡献，为他在天庭中获得一席之地。要身先士卒，奋勇向前，你这懒汉为何退缩？你一旦克服了尘世，天上的群星都将归属于你。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